那么这些理由就确实的是对了。那么这个讲起来就说不定之时是对是不对，就讲无所获，是同分了义。假使说是必定是分明是无所依托的话，那么我所说的道理呢，就同于佛所说那个了义大教呀、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佛所说的了义大教，那么是如义是义，那么我所说的道理呢，也是同佛所说的了义大教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种道理呢，是决定是无可疑惑的，叫做同佛了义。但五妄也呢，那么这个这一句呢，又是啊，自己好像是也很有把握，但是呢，他又不敢决定。但五妄也，那么还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呢？那么这种理由还是真还是不真呢？那么自己也不敢决定，是达无妄也，就请求于佛呀，来给他印证，还是不是真心呢？还是属于妄心呢？那么这种理由还是真，还是的确，还是不实在的呢？是达无妄也，就请求于佛呀，给他来印证，毕竟是不是，毕竟对不对，是说明这种道理，就请求佛来给他印证的意思，这叫做达无妄也。啊，那么这今天这个重点道门就讲到这里好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时来群我十罗刹城，寻机团时，为几多林，我已须在汝观比丘一人实施主人薄佛。阿难答曰：佛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恶罗汉，取命不同，因何一人能令众薄？那么这一科还是前边的那一科啊，叫做这个破转记在外，一共分为两段，除转记而破词。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二，叫做破词，就是佛呀破词阿难尊者所转记这个心在身外啊。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两科，除离立而正破。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一段，这个离立，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写以阿难尊者，那么是舍利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先把这个例子呀说清楚，然后我们才正式来破除他这个执着心在身外这个意义啊。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时来群我十罗刹城寻其团时，归其陀林。那么这一段正是这个佛告诉阿难，就是说那个前250比丘呢，就是随顺以佛到这个十罗刹城去啊乞食，然后啊，那么就是按照这个次第，那么是乞食完毕以后呢，就归到乞陀林，也就是乞幻净室来。其实这个这一段之中呢，也就是佛呀，这是啥这么一个譬喻，说明这个心呢，如果要是在外的话，那么这个心呢，假使要是有所指导的话，身呢就不能够觉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身心互不相干了，就犹如他人吃饭一样， 我不能够保这个意义，因为彼不是我，我不是彼，彼此不同，所以别人吃饭我不能保。如果身心互相在外的话，那么就身不是心，心不是身，身心那么也就是心止或者是眼界，心也不能止了，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段之中，说明这个行气团是啊，在这个食一共有这个四种，就是这个说明这个饮食方面。那么平常也所讲啊，一切众生呢都以食住，那么任何一个众生呢没有这种食，那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这个食呢一共有四种。第一种呢就叫做断食。那么刚才佛带领72比丘到这个十六法场去啊，所祈求的呢就是指这个断食来讲。那么说明这个团食，其实团食呢在印度啊在古代他吃饭的时候就是讲这个用手来这个团这个饭和这个菜，那么这样的吃法，那么现在也改变了，现在不是，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用这个刀叉的啊。所以这个断食，怎么叫做断食呢？它是有这个醒断的，就好像我们吃的那个饭菜乃至面等等的，那么它有这个形象，有这个体质，也分开这个段落，就好像要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牙齿把它嚼断以后才可以吃。所以这个在种种方面的分析呢，都叫做断食。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叫做储食。这个储呢，也就是说有这个一类这个鬼神之类啊，假设我们要是贡献它的话，那么他并不是把这个饮食吃掉，而是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就是这个用这个笔跟一杵，那么他就等于啊吃过了，等于这个吃饱了，所以也就叫做这个杵食。那么平常要讲我们这个六根呢，除以六尘呢，也就等于这个杵食这个意思相同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食食，就是思想的食。那么在这个古代啊，有这么一个小孩子，那么这个而且这个母亲呢，这个饥情荒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饮食给这个小孩子吃，那么他就把这个弄一包沙，就陷在这个梁上，那么就哄，就骗他这个小孩子，就是。你好好的呀，你不要这个苦啊，那么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沙上这个什么米呀给你煮饭来吃，你就不会饿了。可是呢，其实沙上这个梁上挂的呢是一包沙，并不是这个米。可是由于这个小孩子呀，他不晓得，他不了解，他认为这里面是米，等母亲回来就可以给我煮饭吃，所以他经过很久的时间呢，他都没有失去。为什么呢？他这个思想存在，那么他的目的是有饭，家里母亲可以给我煮饭吃。那么等到有人告诉他说是那是沙子呀，不是这个米呢，那么他马上就起断。那么这也等于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实啊。其实这个事实呢，也就是这个在佛法里边讲的这个四禅体，他们以这个禅也为食，或者在这个人间修任何一种的禅定，那么也都是属于这个禅也为食。那么这一方面呢，都包含在这个食食之中。那么在这个第五周的食食，这个食呢就是这个即食，也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食。食是指什么呢？就指这个食空体，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身体，只有这个心识存在，那么他们也修这个这个空别处、受别处，乃至非想非不想处， 那么他们当然也不需要这个普通的那饮食了，但是呢他们就以这个食为食啊，就以自己这种如禅定这种认识，也可以说这个其实这个这个四空体呢，它还是仍然应用这个第七识这个染物的这个马罗啊，那么第六识它就不起了，其实仍然存在，那么这个也叫做这个实识啊。那么这些包括这个说明这个欲界、识界、无识界这三界的众生呢，都是以这个饮食呀而住世，所以一切众生以饮食而证性的。那么刚才这一段的意义呢，佛是指这个比丘弟子们，是这个七识，就是自己呀不准有这个余了。那么为什么佛指弟子要一定七识呢？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边中有这个十一种这个意义啊。那么第一种，佛指这个弟子们七识呢，就是说令这个贫穷这个人呢，他能够少少的布施一点，而可以啊达到这个三宝之中这个福德。你就好像这个在外国，他们如果出去乞食去啊，就是每一家经过一家呢，他用那个条根给他咬一条根放在这个碗里面，并不是同我们中国一样嘛，请吃饭嘛就请你吃一餐，不是的。他们乞食呢，就经过一家，他用一条根给你咬一条根，再经过一家再加一条根，他们那也是那样的欺负。所以在这个佛事这个乞食呢，就一点一点的那么乞到这一包，等到乞到自己能够啊饱满为止。所以这个使令这个众生呢，不是少而得大这个福德。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使令这个盲子，就是这个瞎子或者这个跛子不能走路的人，使令他们呢也能够啊借佛闻法，升起这个欢喜心，将来种这个善根。那么另外一种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家庭主妇啊，那么古代他是不准出门口的，那么所以佛如果到他家里去实际呢，使令他们也能够接佛种这个善根啊。第四，令这个病的人呢能够接佛接到这个比丘啊，那么也是种善根而除去他这个种种这个病的苦恼。第五种，令这个嗔恨这个毒害的众生呢接到佛而舍弃他这个嗔恨心。那么第七种，令这个富贵的人家，你像佛是国王出家，那么一样要乞食，令这个富贵的人家呢斩除他这个骄傲这个高慢之心。那么第七种，还令这个放逸之人呢，如果能够见到佛呀，可以舍弃他这个放逸的这种恶法。那么第八种，假使没有见过佛的，一见到佛可以生信，所以唯一信的是令他生信。第九，那么已经信佛的人呢，那么他常常见佛，可以增长他的信心，增长他的善根。那么第十种，那么佛呀，就一定这个众生呢，普遍都能够布施，而且呢，普遍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达到利益。所以这是佛自令自己也要起誓，自令弟子其实这个法有这个种种这个利益啊。那么第十一种呢，也就是说如来自这一条戒，就是其实这一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使令这个弟子仿效，那么可以使令这个正法呢永远住一世。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没有哪一佛而不知这个其实一法。所以这是佛的这个大慈大悲呀，那么目的是呢这个众生的众佛，这个佛法解度一世，所以至这个弟子呢规定是一定要持食，不准存有这个余粮。那么我们中国的比丘呢，只是过这个可以的生活啊，就把这个意思说一说。 佛告比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啊，在这个阿难尊者呢，在这个前边，那么他执着啊，他这一念心在这个身体之外，你就好像这个燃了一盏灯在这个室外，那么灯在室外不能够照室内种种诸物，也就等于我们这一念心在身外呢，见不到身内的这个五脏六腑、精神满药等。那么阿难尊者既然有这种执着，所以佛也就正式这里告诉他，所以叫做佛告阿难：施主比丘，时来请我失落发生心即团舍归其陀利。施就是指，就指的前250个比丘来讲。施就是刚才，是刚才呢，那么前250比丘，他们随从以我到这个失落发生去。这个失落发城呢，就是波斯利王的首都，也翻译了叫做丰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人民啊，在这个地呢，有这个七宝，这个五岳之峰；在人呢，有这个多闻，这个解脱之德，所以叫做丰德啊。行气团是那么佛带领这个诸多的比丘到这个失落发城之中。那么训呢就顺在这个次第，按照这个次第啊，是一家一家的来这个祈求这个团舍，这就是指这个断舍来讲。那么祈求完了之后呢，就过一环到这个起托带着这树林，这个吉古长者所建立这个景舍来。是我以学者，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佛就是把这个自己呢先解别出去啊。那么因为佛，那么他是这个无上的佛陀，所以他能够圆融无碍。所以下边呢指这个比丘呢，因为他还纵然能够是证得阿罗汉果，也不一定能够这个六根互用。因此佛呀把自己先解别出去，是我与学者，这我呢已经呀是这个居士了。啊，已经是等于是吃饱了。那么这除了我之外呢，那么你我呢可以观看观看。如观比丘，一人施食，诸人应报佛。那么你我呢，你可以啊详细的来观察观察，你看一看，或者你也可以这么的思维思维。就是说，就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比丘，那么他把这个饮食吃饱的时候啊，那么其他的人不需要吃，那么其他的人能不能那个将自己这个肚子呀那个饱呢？说一人吃饭，其他人不吃，那么主人能不能够将他这个饱住呢？是阿难答曰：“佛也是的。”那么阿难尊者既然佛有所问，阿难尊者当然要是回答。这是说的不可以，佛也就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也没有这种事实，也不成这种理由。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诸多的比丘呢，他们所证的这个五味之理，但是呢，他们这个身体呀、是仍然的存在，每一个身体是个别的不同。那么既然每一个人身体个别不同，所以就不能够一人吃饭，其他主人皆可以保住，所以称呼了他师尊何以故。那么阿难尊者也称呼了一声何以故，就叠起了一整，说什么理由，那么我说是不可以呢，说施主比丘说阿罗汉取命不同，因何一人能令众保呢？所以一起250个比丘，他们共同啊在一个食堂之中，大家彼此呢同时的来吃饭，说叫施主比丘，虽阿罗汉，虽然他们已经证得这个大阿罗汉，这个罗汉呢，也就是说已经断除了这个戒食日火啊，有这个无生智。已经断除了这个我执， 可是呢，他们这个直佛水断，国佛有权。怎么叫做直佛已断呢？就是他们这个在今生之中证得阿罗汉果，那么他们在今生呢，再不起这个见识二种的烦恼，那么也不再造这个有漏之业。这个有漏这个烦恼引业引既然没有了，那么当那么将来就不会再受到这个三界的苦果，所以叫做直佛，他这个就是受生死之瘾已经没有了。虽然这个受生死之瘾没有了，他不会找到后来的果报，可是现在的果报仍然存在。所以这果佛有存，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虽然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但是这个身体仍然是存在，需要这个种种的饮食，它才能够生存一世。所以说是随阿罗汉，虽然是正的阿罗汉，那么他们这个，因为每一位，他们这个身体取命啊，这个身取这个生命是各个不同。说银河，那么怎么样能够使令一人吃饭，其他的人解毒能够保住呢？是没有这种道理。那么在事实上也这个说不通，在理由上当然也讲不通的。那么这是佛写了呀啥这么一个例子来这个问这个阿难尊者。那么有这个例子呢，下边才是正式的来破除它。佛告阿难，然如绝了知觉之心，实在身外，身心向外，自不相干，这心所知，身不能觉。脚在心际，心不能止。我今世如都落灭手，如也皆是心分别佛。阿难答曰：“如是是真。”佛告阿难：“然想知者，因何在外呢？是故应之：如也解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实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是叫做正破。就是正式破除阿难尊者呀，执着这个心在身外的这种意义啊。那么其中有两个字眼，先把它来解释一下啊。就像这个其中这个然如觉了知觉之心，怎么叫做觉了知觉之心呢？这个觉了，也就是这个觉察。明了，那么这个觉察明了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前五识呀，这个眼睛的时候，也就是眼识乃至神识，它判别外边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境界的时候，那么再加上这个明了意识，或者说叫做同时意识。那么他才能够有这个觉察，有这个明了。要是单单这个前五识呢，他只是这个水涅的嫉妒啊，只是水涅的分别，没有这个嫉妒分别。一定要有这个明了意识，这同时意识，他才能够觉了啊。所以这个然如这个觉了知觉之心，那么这个知是指什么呢？这个知就是指的能知。因为我们攀越外边的五尘境界，把它杀归于一地之中，根据外这个所约的这个五尘境界的事项落在我们一地之中，那么我们在一地之中呢，一一的再重新呀来分别这个戒闻修长脚，那么这个知就是这个知这个五尘这个落下的影子，所以叫做知。那么这个戒呢，戒也就指的前五识来讲，因为前五识它是随着这个前五根升起这个五识戒到外边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其实前五识所戒呢，也是把这个五尘之境呢杀归在的也跟这个也是之内来分别，然后呢落在这个异地之中，名之为知，所以这个觉了知戒之心。 那么这个简单的分算呢，也就总于啊，不出于这个前五十，你这个第六十的意思啊，所以叫做交流直接之心。是佛告阿难，那么佛在这个时候啊，也正是再来告诉这个阿难尊者来讲啊，说是然是不定之事，也就是下让，啥叫你阿难？你说是你这个真正能够觉察，能够了解，能够这个能知能见，那么你这个心识等等的啊，说实在身份实实在在呀，居住在你这个身体之外的话，说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呢。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把这个身心呢，把它分开了。那么实则，如果像你这样讲的话，那么身在于心外，心在于身外，身心呢互相在外了。既然身心互相在外，那么心也不能干涉于身，身也不能干涉于心，身心互不相干涉了，也就等于前边那个比丘啊，大众前边比丘吃饭一样。那么他吃饭我不能饱，我吃饭他不能饱，那么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心有所知，身不能讲，讲在心际，身不能知了。那么这两句这几句话呢，正是正式的解释。这里说，那么你这个心里边呢，如果有所这个觉察了知的话，那么在这个身体这一方面就不能够有所觉察了，就不能说有个这个感觉了。是觉在身际，假设在你这个身体这一方面有所感觉，那么就是随身体这个别际这一方面，那么你这个心就不能够有所了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身心彼此呢互相在外，身心彼此互不相干，心知身不能觉，身觉心不能知，那么这一定之理，也就等于比丘彼吃饭我不能饱，我吃饭彼不能饱了。我见世如斗罗蜜手，如也皆是心分别佛。那么这一段呢，正是佛又是应用这个事实这个相状啊，来考验考验他，也就是把这种互不相干这个意义啊，就把它表达出来。说我见这个我呢，就指这个本质释迦牟尼佛。那么我现今在这个法会之中啊，是。就是实现把我这个斗罗蜜手啊，那么就举出来伸出来视线给你看，那么你这个眼睛见到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心中是不是分别不分别呢？那么阿难尊者就回答说，大爷如是是准。那么实实在在，那么我在这个眼睛见到如来的这个斗罗蜜手，那么我心中那么自然就会升起分别呢，那么这是佛这个手，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斗罗蜜呢，这是翻译啊、那么翻译到我国来叫做这个细想啊、因为这个佛的这个手啊，它这个诱惑这个诱戏，那么这个板筋柔软，那么所以就称这个叫做斗罗蜜手。那么这是一种就是说明这个佛的这种手柔软劲把这个意思啊，就等于那个斗罗蜜那个细小是一样。佛告阿难，若想知者因何在外呢？那么佛呀又来告诉我呢，那么你刚才所讲的啊，我把这个斗罗蜜手伸出来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眼睛啊见到的时候，心中呢就升起分别了，那么这是你讲的。是人想知者，假使那个眼界心知心里面能够了解的话，那么这个身心呀它不是 也他不是互相在外，不是这个互相没有这个感受不到啊，也不说心，也不是说这个心眼界心不能止呀、啊，或者这个心止也不能戒呀、啊，所以说要想止的，假使身心互相而止的话，因何在外？那么你说你这一念这个脚管止见之心，居住在你这个身体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成就呢？说是故应之，那么有是之故啊，你恶难呢，应当这个了之啊，因为这个眼界心能分别这种道理啊。所以说是故应之，如也解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啊，无有是这个解说的文，把这一颗文呢整个结束了。你说是你这个心在这个身外啊，没有这种道理，在事实上也讲不通，在理论上一样也讲不通的啊。俄乃白佛，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实为只在一处。佛言：处境何在？俄乃言：知了之心，既不知内而能界外，如我十寸切肤根里，犹如游人其琉璃碗，何其良也！水有无核而不流为，彼根随即随即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这根骨，分明诸外无障碍者，且根内骨。那么这是在这个七凡破妄之中啊，这是属于这个第三凡，这是转即这个切根。这个转呢，就是辗转的啊，因为佛在前边破除他这个心在内，那么他就转即在外，那么现在破除他心在外，那么他就转即啊，辗转的嫉妒执着，那么这一念心呢，在这个根内，那么这个根呢，在文字中啊，是单单指这个眼根来讲，其实呢，这个根包含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那么也可以说包含六根，也都可以说，不过在明显这一方面呢，只是属于这个前五根，不包含这个一根。那么在这一课之中，一共又分为两大段啊。那么第一段呢是转记，正是恶难尊者呀，这个来转记。下一课呢才是这个破持，如来破持，这个破除，这个何持恶难尊者这种辗转的希望、辗转的执着、辗转的嫉妒。俄乃八佛言，那么在这个这句话是俄乃八佛言，因为在这个前边呢，就是说，这个两颗内外啊，已经是这个自己所这个执着的嫉妒啊，彼佛这个破除了，因此呢，下边呢就，那么他就重新啊再禀拜于佛，那么又称呼成这个世尊。如佛所言，就是如同佛前边所说，那么这句话呢就包含这个前两段这个文啊，这是第一段，那么佛破除他心在身内，第二段破除他心在身外，包含这两段，所以叫如佛所言，就如佛前边内外这个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那么以下这一段呢，正是解释上边那一句话呢，那不是总说，下边呢，正是把这个意义嘛，也都解释出来了。不见内故，不在身内，就是说明这个第一段文，就是第一课啊，就是破
这说明它这个处所，这个府呢是暗府，这个暗暗的，这个府在这个眼根之内，那么所以它不见内的话，就因为这个根，也说嘎来，所以说如果能够见到外的话，就因为这个，它有这个窍，因为这个有这个七窍，所以它那个通，所以说它那个见外。那么因此呢，我恶那样这个维系的思维啊，我这一念角之分别之心呢，那么它一定是这个前朝暗伏在我这个眼根之里。那么这个根呢，表面来讲，那么好像是在这个胆子这个眼根，其实呢，那么它就包含这个，这个五根都在其中啊，就好像这个。这眼根之内、耳根之内，那么神根、鼻根，这个，都可以这个，按这个毅力去推它去啊。有如游人，其琉璃碗，合其两眼。那么这一段呢，下边是这个说了这么一个譬喻，因为他说他这一内心在这个眼根之内，那么这个。当然是单单按这个法来讲，那么是恐怕是自己不能通达了，所以他下面说了这个譬喻，用这个譬喻啊来证明自己所说这个道理啊是对的，是相同的啊。有如有人，那么就是譬如啊，有如啊，有世间上有这么一个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那么这个琉璃碗就等于现在这个眼睛啊。那么他呀，就取这个两个眼睛，合就是这个合在他这个两只眼这个这个眼根之上，合在这个两眼之上。那么他一样还可以见到这个种种植物。那么这个琉璃呢，就是是一种是一种。宝石啊，这个青石宝，那么它这个内外透明，那么这个碗呢，也就等于那个眼睛那个镜子一样啊，所以这个那么其实呢，这个琉璃碗呢，就是现在呢不一定的啊，那么在古代呢也是用那个水晶石的呀，造成这个眼睛，那么现在也不一定的了啊，那么只是啊，请用这个琉璃宝。来这个造成这么一个眼睛，戴在我们眼睛上呢，可以一方面护眼，一方面使令我们这个眼呢能够啊是这个清凉啊。那么阿难尊者呢，也就拿这一个譬喻，就是譬喻用这个眼睛合在我们这个两只眼上面。那么这个眼根呢，就譬如这个心；那么这个眼睛呢，就譬如我们这个眼。啊，所以说有如游人，其琉璃碗，合其两眼。虽有五合而不留人，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说虽然有这个物质合在我们这个眼根方面，但是呢，它彼此啊，互不这个障碍，也互不留难，就比谁也不障碍谁，谁也不留难谁。那么这就比什么呢？你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这一内心，就是潜伏在我们这个眼根之内。那么这个眼根呢，也不障碍于心；心呢，也这个向外界的上也不妨碍这个眼根。那么这正是这样这个啥的这个例子啊？这就虽有无合而不留碍。说彼根随界随即分别。鼻根，那么这个鼻根呢，指这个就是这个指这个眼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眼上带着个眼睛，但是这个眼根呢，随着这个眼睛，那么接到外边这个种种物，那么我尤其眼根呢，也那个分别外边这个色这个这个大小方圆、青黄赤白等等的这个种种颜色，就是随即分别。 那么这个意识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眼根呢，随着我们的眼根见到外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么我们这个心呢，那么跟着呢，也就可以升起一种分别，分别这个外境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长短方圆，这个青黄赤白啊，这个长短等等的。所以，那么阿难尊者呢，就用这个三等那个意来比喻这个心在眼根之内。然而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之根故，分明诸外无障碍者写根内故。那么这个地方呀，正是说明他这个理由出来。然而这个我阿难呢，那么这个觉察了知，我这个能知能这个能知之心，能见之识，就说这个就指这个实情来讲，不见内者，因为这个在第一课之中，那么佛说我不能够见到身内种种诸我，那么这个理由在什么理由呢？就是说心在根里，因为他在这个眼根之内，那么往内观呢，那么是这个可以说有种种的障碍，所以见不到身内种种诸我。那么这两句话呢，也就是可以是脱离开这个心在身内的这种过处。那么佛说我不能够见到身内种种诸我的话，